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47章，今天我们要从22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雅各的全家在七个荒年中的第二年来到了埃及，并且就照着约瑟的安排都住在歌珊地。约瑟就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他的弟兄以及所有的眷属们。接下来圣经就记载，在再来的那五个荒年之中，约瑟怎么样替法老管理当时的全地。因为全地都闹饥荒，都没有粮食，都必须到埃及来提粮。结果在约瑟的管理下，全埃及地的银子、牲畜、土地，甚至于百姓自己都归了法老。粮食是生存必须的，而当你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银子算什么？牲畜算什么？土地算什么？就是连自己的主权又算什么呢？关于百姓的记载在21节，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和合版的翻译和 King James 的翻译比较一致。 King James 是说 Remove them to cities from one end of the borders of Egypt to the other end。 King James 翻成 remove 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字，有许多的意思，因此这里怎么翻其实是见仁见智的。 NIV 的翻译把它说成 Reduce the people to servitude from one end of the Egypt to another， 就是让全地的埃及百姓都成为奴隶。其实照理说，为了他们要养活自己，他们把土地卖了，最后也把自己卖了，你自己卖了自然就成为奴隶。但是约瑟的做法没有把埃及人都集中起来，让他们成为法老宫中的奴隶，而是叫这些埃及人全部回到他们的城市里，让人口可以平均分配在所有的埃及地。当然约瑟这么做是有目的的，因为七个荒年过完之后，粮食又可以重新开始生产，地如果没有人住就会荒废，因此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让人口可以平均分布到整个埃及地区。因着约瑟替法老管理埃及全地，结果使得埃及全地所有的银子、牲畜、土地，甚至于百姓们都属于法老。22节，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埋，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长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在所有埃及百姓中有一群人是特别的，他们是祭司。祭司就是带领着百姓来向神献祭的，他们是介于神和百姓的中介人物，他们的俸禄是埃及王法老直接给的，所以他们不需要卖自己的地。接着23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啊，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所以约瑟最后买地跟买百姓应该是快到七个荒年的最后了。约瑟吩咐他们每个人回到自己的城市，就对他们说，我买了你们的地和你们，现在我把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因着约瑟有从神而来的意象，他知道荒年即将结束，百姓们又可以开始种地，因此他买地买百姓目的只不过是主权的转移。后来主权多属于法老，但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生存，荒年过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开始种地，而种地需要种子，种子也是约瑟给的，种子预表生命，可以带来生命的延续。接着约瑟就对埃及百姓说，24节，后来打粮食的时候， 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原来约瑟这么做是要把财富重新分配。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之下，过了一段时间就会产生贫富不均的情形。而约瑟使用了七个荒年，让全埃及地的一切所有主权都回归到法老身上，并且呢，他就差埃及人回到他们自己本来的城市，叫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食物，并且约瑟还提供了种子。最后他们所得的 20% 要归给法老，其他的 80% 除了留下来当做种子的谷类之外，剩下的就可以做他们家的粮食。昨天我们讲过，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的权柄全部归在耶和华神的手上。而在这里的约瑟，他是有神的意象，并且随着神的带领，照神的旨意管理当时的埃及地，因此就借着一个大饥荒改变了当时整个的分配制度。不仅在饥荒当时拯救了整个埃及人的性命，并且在饥荒过后为他们重新奠定了一个更好的政治经济制度。饥荒过后大家都能够劳苦耕种，都有种子。就这样，在饥荒期间，约瑟成为那个时代的拯救者。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跟前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埃及百姓得了约瑟的好处，不仅在饥荒期间得以存活，在饥荒过后和生存养生也都得到了妥善的照顾。他们也认识约瑟是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因此约瑟所设立的制度他们都欣然接受，他们也都愿意做法老的仆人。26节，于是约瑟为埃及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归给法老的这五分之一有点类似今天的税制。在约瑟治理之下，当时地的主权是属于法老的，百姓的主权也是属于法老的。而在百姓当中有一群人叫做祭司，他们是协助百姓献祭的，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地。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瑟治理下的埃及地，约瑟是那行政者，他有行政权，能够管理当时的百姓，他还是立法者。同时呢，他也借着祭司的帮助成为当时的司法者。神特地这一张圣经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当时约瑟怎么样在大饥荒中合适的帮长老治理埃及地。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章，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国度。同样的，基督要成为主要的粮食供应者，并且借着供应粮食让全地重新归回到神的掌权之下。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圣经许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上。比如说在路加福音第4章5节到6节，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把他领他上了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赐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当这世界堕落了，撒旦成为这世界的王，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手下。要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王呢？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在约翰福音14章30节，耶稣说，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如果我们里面还惦记着这世界的王可以给我们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的瑕疵。 只有当这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他的辖制。因为这世界的王在基督里面一无所有，基督就胜了这个世界。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有平安。耶稣不止他自己胜了世界，他死复活升天之后，又把圣灵浇灌下来，在地上产生了教会，而这教会就是将来基督国度的预藏。凡是蒙恩得救属于神的子民，今天就在教会中学习过国度的生活。今天的教会是每一个基督徒学习成为神子民、成为国度子民的地方。在这过程中，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逐渐成熟老练，预备主的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国度才能够真正的在地上显现出来。在耶稣再来之前，地上会有许多的异象，而这些异象都已经事先在启示录启示给我们了，有7个印、7个号以及7个碗的异象。同时在这世界的末了会有1260天的大灾难。灾难一方面是神来施行审判，另外一方面是神来预备这个世界。就像神当时用7年的荒年预备埃及地，让埃及全地的百姓，他们的银子、牲畜、土地以及他们自己，主权全部都转到法老身上。照样的，在这世界末了的大灾难其中，全地会有一个主权的转移。首先，蒙恩得救属神的子民们，他们要在大灾难前、大灾难中，甚至于大灾难的末了复活被提，成为神天上的子民。而在地上的经过大灾难还存留下来的以色列百姓们，他们要全家得救，他们要成为神的祭司，在地上带领存留的万国的百姓来敬拜神。而在地上还存留的万民们，他们也要经过一个类似的过程，为着得着粮食，为了要生存，他们先要用他们所有的财富来换粮食，接着要用他们的牲畜，就是他们谋生的工具，来换取粮食，接着他们要用他们的土地，也就是他们的资本来换取粮食，最终他们要用他们的自己来换取粮食。因此到了基督在地上建立千年国的时候，地上的一切所有，包括财富、包括牲畜、包括土地、包括百姓们，全部都要属于神。圣经在创世纪47章不仅让我们看到当时约瑟怎么样替法老在饥荒中管理埃及地，也事先让我们看到基督在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对于今天的我们，其实原则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地上都还有很多的追求，很多的羁绊，是我们很难说撒旦在我们里面一无所有，就因为如此我们很难胜过这个世界。但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条路，占据我们这个人的其实就是这4件事情。第一个是钱财，我们学会了奉献我们的钱财来换取属灵的粮食，慢慢的钱财在我们身上不再成为我们的难处。接着下一步，我们要会奉献我们养生的工具，就是牲畜所预表的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才干，这些我们都能够奉献给神来换取属灵的粮食，这是在我们身上第二步的奉献。而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土地预表的就是我们各样的资源。我们总觉得资源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经常扣在我们手上，不愿意让它出去。但第三步，我们要学习把神给我们各样的资源也都要奉献给神，来换取属灵的食物。而最后一步就是我们的自己也能够完全的奉献给神。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得不承认，我们老我天然的生命实在是强， 太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却又不能不去做。真正能够胜过老我的，是努力的把自己改好，而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直到老我的好和坏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奉献给神，他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其实这是四个不同程度的奉献，什么东西你奉献了，你就从他的掌控中被释放出来。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能够真正成为国度的子民，我们就必须认识我们的财富是属神的，我们养生的能力是属神的，我们所有的资源是属神的，甚至于连我们这个人的全人都是属神的。到了这一个地步，神的旨意才能在我们身上完全不受阻，完全能可以畅通。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看到国度的意象，在我们学习奉献的过程当中，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放下我们所放不下的，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没有阻碍，越来越能够与你面对面，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完全属于你。祝福我的生活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